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育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学育智库及建碑清增格西编译，第五页导论。西藏的神鬼，西藏神鬼的系统定位庞杂絮乱，佛教各派说法不一，尤其佛教和本教更是针锋相对。在某种文献的说法可能被某一教派承认，却又被另一教派否认，更何况各地方的神灵谱系也不尽一致。因此我在此仅仅是以一个普通西藏人的视角，介绍我自己从生活中所认识或理解的西藏神鬼系统。由于源自个人亲身的乡土生活体验，谈不上权威，甚至我的认知内容不一定有文字依据，但至少期望我的叙述有助于对西藏文化陌生的中文读者了解西藏神鬼的脉络。一，一般而言，西藏人祈求神灵保佑的时候，除了佛法僧三宝，还会有本尊、护法神、保护神、地方神、山神等不同的神灵。其中本尊和护法神是佛教特有的神灵，其他则是西藏本土神灵。佛教徒认为，这些西藏本土的神灵已经被高僧大德降服，而成了佛教的护法神。本教徒则不认同这种说法。因此，同一个神灵，佛、本都信，但各有不同的解释。西藏传统的信仰现通称为本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对世界的认知也是天上、地面、地下的三界观，神灵也相应的分为拉、赞、念、鲁等体系。其中拉就是藏语中神的意思，在三界观的系谱中，其位置一直都在天上。拉即天神，天神似乎是统治阶层专属的神灵，常出现在王室介绍或封告石碑中。西藏历史上的赞普就被认为是天神下凡为人主。一般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天神属于远在天边难于企及的神灵。此外，拉也是所有神灵的泛称，如对念神、赞神称为念拉、赞拉等。赞神属于一种在天地间漂浮不定的神鬼，很多赞神后来都成为西藏的战神或护法神，如宁玛派的主要护法神孜乌玛波就是一种赞神。此外，传说认为凶死者的魂魄也会转生为赞，这类赞的特点是一直都会四处游荡，一旦被人触犯就会加害于人。如色拉寺的孜玛护法，据说是一位被强盗杀害的康巴朝圣者所转生的赞神，而红岩赞神也是被土匪杀害之僧侣所转生，后成为雅东的一个本教护法。甚至有著名高僧转生为本教护法的传说。总之，赞神既可能是战神或护法神，也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害人神鬼。西藏人对赞神可谓是敬畏交织。念神构成了西藏各地域的保护神，比如有名的念青唐拉，其中念青是大念神的意思，唐拉是神名。在西藏，惯有念青的保护神并不少见， 如康区的念青卡瓦嘎伯也是。因为念神常常居住在雪山上，因此中文称为山神。这些神有很多的分类，如创世九神、赞普歌咏之十三神、永宁地母十二尊，大都属于念神系统。他们属于广大区域的保护神，分布区域囊括了所有藏人居住的地区。他们主宰着雪域西藏的天地顺逆、兴衰安危等。他们是西藏的保护神，与西藏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使西藏人一再祈请或赞颂的对象。如西藏人常念诵的祈请护持西藏之保护神，开篇就是诺一切因殊胜福德和祈愿力而守护观世音教化之清凉雪域西藏，并一直居留西藏的诸地方神，尤其是五常寿女和诸永宁地母，以及创世九神和赞普歌咏之神等护持西藏的诸守护神、诸神属众。我在此急切地呼唤着你们，请你们前来入席享受我们所供养的。其中的五常寿女和十二位永宁地母等，据说都是被莲花生调伏后立誓永远保护西藏的地祇女神。除了这些广大地域的保护神，西藏各地还有无数属于某个小区域、部落或村庄的保护神，一般称为山神，只有当地人知道，有些则归类为赞，但更多的是说不清属性的神魔鬼类，广布于山林湖泊或圣地石垒间。鲁神世界指的就是地下的世界。动物中蛇、蛙等被归类为鲁，鲁神似乎不是那种关心人的命运或行为的神鬼，与人类是相安无事，只是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无意中冒犯了鲁神，才会引发报复而将疾病传给人类。传统上认为麻风病、疮疥肿胀和传染病等疾病与鲁神有关，人们对鲁神主要是出于恐惧而避免触怒，甚少祈请其保护。后世作品中将鲁神描绘为一种人首、人身、蛇尾的形象，其原型显然是佛教典籍中八部神鬼之水七牲畜那迦。在本教后期的经典中，鲁神的形象被描述为牛、马、狐、猪等动物的头、人的身、鱼或蛇的下身或尾巴。本教有专门针对鲁神的仪式，有些中文将鲁中译为龙，虽然音译相近，但实则不同。在西藏人的观念中，龙并不完全属于鲁神，因为龙是在天上行走，打雷就是龙的呼啸。如遇到冰雪水灾，人们一般会认为是山神所为，而少归咎于鲁神，只有干旱才会被归类为鲁神的惩罚。除了鲁神，西藏人需要避免触怒的还有天上的星宿，触犯倒它就会造成脑溢血、中风、天花、瘟疫、半身不遂、癫痫等疾病。以上只是大体而言，西藏人对这些神鬼是又敬又怕，不论祈求保护或免被伤害，烟供都是最基本的供养或祈求的方式。针对不同的神灵，祭品和献祭的时间也不一样，比如上午烟供是针对念神，中午烟供是针对鲁神，日落时烟供则是针对赞神。对一个传统的西藏人而言，与他相关的神有出生地的地方神、 山神或土地神，关乎你的性命。属于自己个人的有战神、男神和体神。战神关系到战争或竞争中能否战胜敌人或对手。男神是阳刚之神，决定你在人群中的形象，即众人对你是敬畏或是蔑视。体神则关乎身体的健康、敏捷程度及生命等，还有帮助你的女性母族神。这些神少有具体形象，位于身体的某个部位。如果是女性，家庭的家神或福会依附在你的身上。家神或福气关乎着家庭的兴衰和暖冷，而让女性富贵亮丽是招家神或福殃的方式之一。由于神灵与人类现世的祸福兴衰有如此密切的关联，因此为敬神除障而产生的仪式与习俗就成为西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比如源自供养的卫桑烟供、风马旗等，而避免触怒神灵的禁忌则更多，如不随意砍伐树木以免触怒山神，不跨越火堆以免触怒火神，不污染水源以免触怒鲁神或水神等。当然还有更专业的本教师主持的各种献供、祭奠或攘除的仪式。据西藏史料的记载，历史上本教师或新师的职能分工中就包括：第一，寻求神灵保佑的供奉仪式；第二，招揽财富的仪式；第三，安抚游荡神鬼以避免灾祸的供养仪式；第四，安抚和超度亡灵的仪式；第五，诅咒；第六，以医术治疗疾病；第七，以沐浴、烟熏等仪式洁净身上的保护神；第八，对鲁神的供养；第九，乘泥路行空；第十，以历算卜卦确定未来或取舍；十一，通过咒语与神鬼沟通；十二，神变的能力。与佛教不同的是，西藏传统信仰关注的只有现世安危，除了为今生祈福燃灾，缺乏对来世或生命终极的关怀。佛教传入西藏时，莲花生大士通过降服妖魔的神通，将这些著名神鬼一一调伏，并收编为佛教的护法神。其后，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这些昔日雪域西藏至高无上的神灵在佛教经典中的地位和形象却是每况愈下，最后定格在被佛教高僧所意识的守卫者的位置。即使如此，西藏人对他们的热情崇拜、供奉和颂扬仍然以佛教信仰的形式传承下来并延续至今。虽然也有大慈大悲像慈母一样照护生老病死的救度母，以及降妖除魔、神通广大的莲花生大士等佛教的出世间护法神，满足西藏人对现世的需求，但相对于倡导众生为母之普世大爱或涅槃极境为终极目标的佛教，在涉及现实欲求、恩怨情仇或排他利己等世间利害冲突而需要神灵相助时，西藏人似乎总是本能地转向传承自远古祖先的雪域诸保护神或家乡的战神发出祈求。二，西藏人相信世界有无数个，就像恒河之沙一样多，同样也相信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有无数的生灵存在。除了我们人类能够感知的动物，还有我们的五官所无法感知的生灵。 那些我们无法感知的生灵就被统称为神鬼。在佛教的六道轮回中，大概归属于天界和非人的世界。如果以现实世界的动物来比较，鸟类具有人类所没有的飞翔能力，马匹具有人类所不具有的远行负重能力，鱼类具有人类所没有的水行能力。这些动物都具有超人的能力，但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并不是神力，而且也不是为了人类而产生。但如果人类驯服了这些动物，就可以为我所用。如驯服马以后可以乘骑，驯服牛以后可以喝牛奶等。同样的，那些我们的五官所无法感知的生灵或神鬼，也大都具有人类所缺乏的某种特性或能力。这些特性和能力不是为了人类而产生，而是他们本身与生俱有的。人类也只有通过各种供养、于神或献祭等方式，希望能够借助这些神鬼的超人能力为我所用，或得到其保护，或避免被其伤害。更进一步的，就像人类驯化和意识动物一样，人类也希望通过宗教的神秘力量来调伏和意识这些神鬼。但由于世间神鬼普遍具有唯我独尊、排斥异类、强烈的妒忌心以及暴力等特性，因此又被通称为傲慢之神。除非你有高超的修行力可以调伏或意识他们，否则一般观念认为最好的应对方式还是敬而远之。人类一旦与他们发生连结，就要注意不要触怒他们。如果误将这些世间神视为皈依处，或贪图现世蝇头小利而向世间神献上忠诚，就可能要从一而终，小心翼翼地敬奉他。因为任何小事都可能触怒世间神极强的妒忌心，从而引发其暴怒。更主要的是，人死后很可能会变成世间神鬼或非人的眷属仆从，在轮回中漫无止境地转生下去。这些世间神鬼虽然也是六道轮回的众生，但其寿命却可能长达几千年，当然也就会从此断了佛缘。因此，西藏人与这些世间神鬼的交流，一般情况下仅限于试图借助其能力谋取世间利益，或是避免受其伤害，仅止于战神或世间保护神的角色，而生命的终极皈依和来世等则献给了佛陀的教法。而且随着佛法越来越虔诚的信仰，这些原来由念神或赞神等组成的西藏保护神，就逐渐地转化成带有佛性的神灵，或被佛教的护法神所取代。犹记得我家乡山神的变化过程，据说家乡的山神是一个从外地流浪而来的赞类神灵，因为本身是流浪者，故而对外来人特别好。文革后宗教复兴时，我们男孩去拜山神，挂上去供奉山神的旗子多是没有文字或图案的五色旗，只有抛洒到天空的风马旗纸上印有风马和虎、狮、穷鸟、龙四种动物以及少量咒语。我们到山上一边高喊着泼拉达、扎拉达、鲁拉达、格格索索拉加洛，一边抛洒那些风马旗。我们被长辈告诫不要做跪拜的动作，因为对世间神只能请求其帮助，而不得作为皈依处，而跪拜的对象只能是佛法僧三宝皈依所。几年后，五色旗都印上了风马图案和佛教咒语，已经很少看到没有文字的图案和五色旗。十几年后延续至今，现在的风马旗 已经很少看到风马，风马和其他动物的位置被佛像所取代，而且印满经文，虽称风马旗，实为佛教经幡，早已不是供奉山神或世间神的风马旗。而在佛教的护法神殿中，包括密宗经典中的本尊以及译师，从印度引进的出世间神等，这些都被视为修行与解脱途中最为重要的助缘，也可作为皈依处。由莲花生调伏或其他因缘产生的西藏原生神灵，基本上都属于世间神的范畴，一般都是外围保护者的形象，也不能作为皈依的对象。当然也有一些被信众以视师如佛的原理奉为出世间神者，但也仅限于特定信奉者。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育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三，西藏人以本尊和印度引进之佛教护法神为出世间神，以西藏本土神鬼或护法神为世间神的信仰，如此延续千余年后，凶天的出现开始颠覆这些格局。最早将凶天奉为神灵的是萨迦派，那时候萨迦的高僧们将其称为朵杰。当这个被称为鬼或非人的神鬼跑到萨迦寺时，因为据说神通力强又凶悍，萨迦派的人不愿得罪他，就为其修地其垒供了起来，并撰写其请文，算是将他列入世间神的范围，从而产生了连结。其后萨迦派的高僧对朵杰的评价和赞美稍有提高，甚至还将其身世追溯到西藏赞普时期，但毕竟不是被莲花生调伏的神鬼，也不是后来由得道高僧以伏藏等形式产生的世间神，而是自己冒出来并自称为格鲁派怨鬼的神鬼类，充其量也不过是传统神谱中类似赞之形象，或更低阶的地起神鬼、烧尸夺马之对象。总之，热闹了一阵以后，朵杰在萨迦派中慢慢沉寂下来，虽然还不是消失无踪，却也是被边缘化的角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朵杰改称凶天，进入到格鲁派中，一些僧侣开始将其作为世间神来供奉，其目的依然是希望借助其神通和超人能力，其实就是西藏传统的供奉山神或保护神的信仰以佛教的形式在延续。包括僧侣在内的西藏人对具神通力或很灵验的神鬼传说依然会怦然心动，充满向往，不同的是僧侣们懂得将其包装成佛教的护法神，从而避免与自己的正统信仰发生冲突。这种现象在西藏佛教中并不罕见。对此，就像本书阐述的那样，虽然会遭到正统佛教僧侣的强烈反对，但由于本质上还是作为世间神鬼来供奉，与佛教的正统信仰尚无根本的冲突。事情发生本质的变化是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西藏著名的佛教学者帕汪卡对凶天情有独钟，约在1920年他专程前往夺取弥地方，据说在当地找到了朵杰的臂膀，并借着给臂膀举行仪式之机撰写筹补会供的经文和仪轨等内容，从而将传说中的神鬼变成实实在在的存在。两年后， 帕汪卡又撰写了对凶天依命立誓的仪轨，把以前只配享受夺马共师的非人神鬼凶天抬高到了格鲁派书上护法神的地位。当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闻讯后，以依止世间傲慢鬼神有违佛教皈依法为由下令禁止时，帕汪卡亦曾信誓旦旦地向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做了保证，但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帕汪卡不仅固态复萌，还变本加厉地利用达普仁波切碍于情面难于拒绝的处境，将帕汪卡自己编写的对凶天依命立誓仪轨改头换面为镜像传承，开始在康巴地区传播。记得西藏著名学者耕敦群胚曾说过，上师执着己见而宣说之，弟子懵懂盲从而传播之，后被视为教条而坚持之。帕汪卡的弟子赤江仁波切在流亡印度后，以达赖喇嘛副经师的身份，不仅继续传播凶天信仰，甚至更进一步以文字再造了凶天的历史，将凶天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上福迪喇嘛扎巴坚赞相连结，宣称是扎巴坚赞遭到谋杀后转生为厉鬼，毫不顾虑其行为可能会置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难堪之处境。如上所述，西藏历史上的确有修行者或朝圣者被强盗杀害后，其灵变成赞神，并成为护法的故事。但这些赞神即使变成护法神，也仅仅是世间神，根本不具有成为皈依处或对其献出忠诚的资格。因此，就算扎巴坚赞真的是被杀害后成为厉鬼，充其量也不过是赞神类的世间神鬼。佛教反对拜鬼神，但不反对通过宗教力量调伏和意识这些神鬼，并将这类神鬼的神通或超人能力作为自己修行的顺缘和助力，但也仅限于此而已，而且也都是世间神鬼献出自己的生命之根，并立誓护教护民，从未允许信众向傲慢世间神奉献皈依或以生命立誓。常听达赖喇嘛尊者讲，信徒太虔诚了，可能会造出假上师。千百年来，西藏正是仰赖无数高僧大德和义士的恩德，才有了现今仍旧璀璨的宗教和文化。西藏民族每逢危难之时，佛教领袖总是挺身而出，而西藏民族对信仰的虔诚也让他们忠诚地团结在佛教领袖身边，从而展现出了强韧的生命力。但事情总是有其两面性，辉煌的另一面是阴暗，尤其是如果阴暗是由上师所带来或倡导，则弟子对上师的虔诚信仰反而会强化和推升这种阴暗。凶天信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常常感到疑惑，那些被西藏信众愿意以生命维护和信赖的上师们，当他们向信众传播凶天信仰，要求信众以生命立誓的时候，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不符合佛教皈依法吗？不知道这必然会引来正统佛教信众的抵制和反对？不知道会产生纷争吗？他们当然知道。既然如此，对那些一片痴心的弟子或信众，他们为何竟没有丝毫的慈悲和怜悯，仍然将他们引向或置于这样的处境当中呢？而更令人唏嘘的是，现在的凶天团体几乎已沦为了与西藏佛教和西藏民族为敌， 残害西藏人民之中共政权的爪牙和打手。那些恶意攻击达赖喇嘛尊者、背叛西藏民族的卑劣分子，也常常会以凶天信徒的面目出现，并混淆视听，从而为他们甘为侵略者鹰犬的恶劣行径披上宗教的外衣。而一些凶天追随者本就愚盲，此时更不乏闻鸡起舞者，结果却是将自己从信奉世间神的单纯行为坠入与西藏民族为敌的黑暗深渊。四，过去十余年间，达赖喇嘛尊者基于西藏宗教领袖的责任，延续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做法，对于将世间恶神凶天奉为格鲁派护法神或皈依处的做法表达了坚决反对的立场，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的讨论或关注。而许多信仰藏传佛教的华人信徒也希望对此议题有更深入及全面的了解，希望本会介绍一本内容全面、文字通俗易懂的中文书籍。有鉴于此，雪域智库同仁们查询了相关藏文书籍，最后从诸多藏文书籍中选择了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所属凶天研究小组撰写的《朵杰或凶天研究公正欢喜之云供》，民间社团多麦凶天研究小组撰写的《朵杰研究除污明净》，以及西藏佛教格鲁派总会编写的《凶天问题真相辨别善恶真假之教理精要》三本书。审阅时发觉，三本书中的内容多有重复，而且《朵杰或凶天研究公正欢喜之云供》之前曾由次仁汪久先生翻译，以供养朵杰雄登护法神的得失的书名，由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于2000年印制发行。朵杰研究除污明净之前也由台湾雪域出版社以护法神与厉鬼的书名出版，而凶天问题真相一书以相当篇幅探讨深奥的教理问题，并不适合一般信众或读者阅读。综合考量后，雪域智库决定重新编译，将朵杰研究除污明净和凶天问题真相辨别善恶真假之教理精要两本书的内容删除重复或与主题无直接关联处，重新编撰成《西藏的护法与神鬼》一书，并力求名词统一，文字内容简明易懂。全书以朵杰研究的架构为主，将凶天问题真相的内容以注释或新增章节的方式增补进去，并详加注释。而宗教部的《朵杰或凶天研究公正欢喜之云供》则以单独章节的方式呈现，至于其他相关的内容则以附录的方式收录。希望这样的改编有助于中文读者克服对西藏历史文化的陌生，并能了解西藏神鬼世界及西藏佛教护法神的时空背景和脉络。本书叙述的是过去的300年间一个西藏本土的世间怨鬼之方方面面，包括怨鬼如何产生、怨鬼与佛教的连接、怨鬼如何转化为护法神、怨鬼最终被拱上需要以生命起誓的皈依对象等，同时也叙明正统佛教阵营对此的反应以及双方的矛盾，也深入记载双方在西藏流亡中的激化、现代政治介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等。但在论述脉络上，受限于上述两本原著的叙事框架，依然是从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哲蚌寺上下府邸、扎巴坚赞的历史以及第五世达赖喇嘛的 火焚仪式作为铺陈，接着叙述西藏萨迦派和格鲁派对凶天的立场，最后是帕汪卡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智江仁波切、泽美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等的立场互动，看似给人以一贯之的感觉。其实在不同历史阶段，凶天议题的症结点或关注焦点并不一致。在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凶天称为躲劫，意思是躲地方的非人。当时这一问题仅仅是雅鲁藏布江流域躲地区一个叫曲迷的地方出现一个神通广大的害人鬼魅，需要通过火焚仪轨去镇压灭除，仅此而已。接着在沉寂了六十余年后，凶天又再次出现，并被萨迦派所接受，还首次被奉为护法神，但仍然是世间神的身份地位，故而其依存处或者说被供奉的地方只能是荒郊野外的小神殿或石垛堆中。当凶天信仰从萨迦派传到格鲁派后，在格鲁派中引发供奉与反对的争议时，争执的焦点依然不脱僧人供奉世间神是否适宜的问题，并没有人质疑凶天的世间神身份。最后到了帕汪卡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帕汪卡将凶天称为格鲁派与众不同的护法神，后又推升到依命立誓的地步。这时争执的焦点才开始发生质变，变成凶天信仰是否违背佛教皈依法的大是大非问题。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基于这一点而坚决反对供奉凶天的。然而对于并不怎么了解西藏佛教或文化的中文读者而言，从诸多叙事中去挖掘或把握这些精神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期望通过本书让中文读者对西藏佛教或护法神等议题至少具有比较粗浅的认知。最后虽然几经矫正，但错误一定还是难免，望有识者指正，容我们再版时予以改进。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拔热达瓦才人，2018年7月6日于台北。